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你上一次坐下来写你的个人使命宣言是什么时候呢？对我们许多人来说，可能是从来没写过的。欢迎你收听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建立遗产这个系列。我们会思想神给了我们什么目标。可能今天你将写下初步的个人使命，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建立个人使命的遗产这个题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哥林多前书的第九章，这是记载了保罗他个人使命伟大的一章。我想要借此让大家明白，人人需要像保罗一样的使命。我不是说你必须要成为保罗，只是呢，我们要向保罗来学习。我们接受保罗的使命，显然不会有什么损失的。保罗在这一章里面大概就是说，我是一个使徒，我有权柄有权力，但是呢，我不会为此夸口的。保罗在这一章大概就是说，我用了很多的心血努力做牧养的工作，我不会欺哄群羊的。他一直强调说，我传扬福音，把福音传给所有人，但是呢，我得承认过程当中需要调整生命，这样才能够结出最大的果子来。这就是我在第九章19到23节所要强调的重点啊、哦！我想要指出一些词语来，请你看哥林多前书的9章第19节，保罗他说：“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啊，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20节，像犹太人，好，你要留心这一点哈。保罗说：“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啊，保罗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为要得犹太人。其次，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什么呢？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啊，然后是另外一个极端了。3点哈，21节，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什么呢？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保罗他继续又说下去，一直到他提到第四类的人，也就是软弱的人啊。所以22节他说，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你要是不介意标记一些重要的字眼，那么我们这里有一个词便是经常的重复的。我们看到第19节哈，为要多得，20节上半段为要得，20节下也提到为要得，21节为要得，22节为要得。保罗的意思就是说，我从圣灵得到很大的力量，尽最大的努力来调整我自己的生命，为要使最多的人能够归向基督。我在这里发现了一个很有力的一个对比哈，在第22节的下半段，他说：“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所以你看，保罗他说到这里，把范围涵盖到所有的人，要尽所有的办法，尽所有的可能，来使一些人得救。所以保罗他是很务实的，他看清楚现实的问题。他永远不可能得着所有的人啊，你也做不到，我也做不到的。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尽一切的努力，用所有的方法接触每一个我们所能够接触到的人。 好使一些人能够归向基督啊。所以经文的意思就是说，我虽然是一个自由人，不需要照顾别人的需要和回应他人的期望，但是呢，我自愿选择成为所有人的仆人，为的就是要接触许多的人。我不是要承担他们的生活方式，好，我背负的是基督的恶，但是呢，我进入到他们的世界。请你听听保罗他说的，他说，我进入他们的世界，尝试异地而处，以他们的角度来看事物，我成为个人的仆人，尝试带领他们接受神的救恩，我因为大使命而这样的付出。好吧，我就给你五个词啊，我承诺给你们的这五个词呢，就是整段经文的核心。我们刚刚读过这段经文哈，首先就是需要牺牲啊，经文呼吁要做出牺牲。我虽是自由的啊，第十九节，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啊。我听起来就是牺牲，明白吗？教会不是为我们而成立的，是神的教会。保罗的意思就是说，我甘愿放下权力，为的是要接触我圈子以外的人。这条问题很直接，也很难回答，但是呢，是有需要提出来的。也就是说，你上一次甘愿走出你的安适舒服的地区，与别人谈论基督是在什么时候呢？上一次是在何时呢？我是说，你要找一个方法跟某一个非信徒来建立桥梁，跟那些与你有很大差别的人来建立桥梁，跟那些对于福音是一无所知的人来建立桥梁。你如果这么做，你就必须要做出牺牲，不仅仅要走出你所熟悉的地方，还有舒适的圈子。其次呢，个人的使命需要有意向的。第十九节下就说，为要多得人。你可以想一想一些创新的方法来接触人群。教会使用音乐啊，这是很好的方法。流行音乐会是很有吸引力的方式，让你带着朋友来一起参加聚会。带朋友去看福音电影，哎呀，这是个大好机会啊。还有运动的节目，与他们来好好的享受比赛，与他们好好的享用一顿晚餐。你对于上一次在家中款待一个还没有相信主的人是在什么时候呢？啊，这个就是最自然最简单的方法了。美好的时光需要共同的创造，携手合作，未必是在基督教的组织里面来进行的，也就是说它是发自内心的。你与未信主的人来同行，你要是像保罗有这样的使命感去接触那些没有基督的人，这是何等美好的机会建立桥梁啊。那么第三个词就是弹性啊，也就是这么做是需要弹性的。你听保罗他说，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啊，尽管保罗已经得着救恩了，但是呢，他仍然为了那些在律法以下良心不安的人，他调整他自己。虽然保罗的信仰是非常坚定的，他对主是忠诚又自律的，那些不是活在律法之下的外邦人也不至于因此而拒绝福音的。想一想那个时候保罗他面对一般雅典人引述他们的经典啊，保罗那个时候没有引述旧约圣经，而是引述雅典人的学说啊，你们的诗人说这些说那些啊。当他面对菲斯都啊、菲利斯啊、亚基伯啊，他就即席发言，亚基帕几乎便要因他的话语施以酷刑了。保罗说啊，我真希望你们都像我一样，只是呢，不要像我有这些锁链。保罗为要得着亚基帕，因为他与没有律法的人连结啊。保罗他没有揭露他们生活的问题，而是告知他们基督的公义，以及见证他的生命如何转变过来。我要指出来的就是，当你面对那些还没有相信主的人的时候呢，要明白他们对于福音是一无所知的，他们不明白圣经，所以不要笑他们。你认识圣经，但是呢，他们不认识。 我听过一位政治人物的演说哈，他说啊，神知道我不是神学家，但是呢，我喜欢新约的原文版本。挪亚在金鱼肚子里面点火柴生火，金鱼呢便把它喷到了岛上。一个人掌握自己的命运，这个故事很震撼啊。于是呢，我就指出了他理解上面犯了七个错误啊。在新约里面没有挪亚，也没有火柴，没有金鱼，也没有生火，也没有什么岛屿啊，也不是要说掌握自己的命运，这个完全就是牛头不对马嘴啊，真的令人惊讶。你知道原因吗？因为他不认识，他并不认识主耶稣基督，他以为他自己是相信的，其实呢，他是迷失的，就好像我们许多朋友一样，他们没有基督，让他们透一透气吧。我们连结在一起，可能会笑这样的事情啊，因为你知道这是错误的，但你如果是讥笑他们，那么你就永远不可能得着他们的心了。基督怎样奇妙地帮助我们跟他们建立友谊和桥梁，进入他们的世界，明白他们的生活，他们每天晚上临睡之前心里面想些什么，以及他们无力做到的事情，单单想象一下，我们如果想要得着他们，我们便需要有弹性，我们要实践使命，要有这种特质。你将会听到一个故事，有五位宣教士离开他们的家，离开了舒适，去到南美洲一个叫做奥卡斯的一个部落，他们都殉道了啊，被当地的人杀了，因为呢，当地的族人误会他们，但是呢，最后整个的部落部族都得救了。因此呢，我们看到第四点啊，第四个重点就是勇气，勇气。你需要勇气为真理坚持下去。要是有人认为我很有弹性，没有标准，请你要看清楚我了哈。你有的时候简单的为真理而立，当提到基督，就必须要非常清晰了。在我们这个时代，你要很小心，因为有很多的人说啊，全世界的宗教都是在信奉同一位神，人只要仁爱友善，那么不论他相信什么样的宗教，都会有相同的结局的。但是我们要说，这是个谎言，不会这样的。因此呢，你要亲切地表明立场。有一位从事监狱事工，而且关心囚犯的朋友，他写信给我，他信中就说啊，上个月我出席周年的培训啊，这是从事监狱事工必须要的训练。在训练当中呢，有三个讲员来演讲，分别代表了天主教、基督新教还有回教，都各自的解释他们的信仰系统。我特别感兴趣那个回教徒的说话啊，他用录音带讲解回教，将回教的基本信仰都呈现出来。演讲完之后呢，就是问答啊这个环节。轮到我发问的时候，我便问那个回教徒了，我说我的了解如果有错了，请你纠正我啊。回教徒都相信应该对于不信的人发动圣战，有一道给回教徒的命令，凡是杀了异教徒便可以上天堂。如果这是真的，你是不是可以能够定义到底谁是异教徒呢？他没有否定我的问题，他立即就回答说，不相信神的人。那么我继续又回应了，我说我要肯定我自己是不是有正确的理解，所有阿拉的跟从者都接受这个命令，凡杀了不属于他们信仰的人便能进入到天堂，对吗？他脸部的表情啊，从很权威式的态势就转变成为有罪疚感的样子，他就很怯懦的就说，嗯，是。我再说，我很难想象天主教的教宗或者其他宗教的教主命令信徒要这样杀人才能够上天堂。那个回教徒没有说话了。我继续又说，如果回教的教士教导你的信徒来杀我，那么我就很难跟你做朋友。让我问你一条问题， 你情愿有一位神像你的阿拉，要你杀死我才能够上天堂，或者是我的耶稣告诉我要爱你，因为我会上天堂，也想要你与我一同上天堂吗？他尴尬地低下头，近得几乎可以听到一根针落到地上了。这位朋友他又分享了一位监狱事工的前辈的心声哈。这位前辈就说，我这20多年以来服侍囚犯，就是坚信这个真理，记得真理长存。不要以为我刚刚建议你去回避真理哈，真理是可以用一些很亲切的方式表达出来的，就像他所做的一针见血，十分有勇气的。人们没有听到真理，不可能认识耶稣基督的，他们不会因为你的友谊就逐渐的适应你的信仰，这不是耳濡目染的。人唯有凭借在基督里的信心，才能够把生命献给神的。耶稣说他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这需要勇气的。最后呢，必定需要参与的，这个是需要参与的。个人使命的实行不能够假他人之手的，就好像由代理人来分娩，自己不参与这个生产的过程，可能吗？啊，当然是不可能的。我的教会以底下这一段话作为使命的方向，鼓励所有人与耶稣基督建立终身甘甜的关系。啊，这就是我们的使命，教会就是为此而存在的。我的教会便经常提醒弟兄姊妹们说，鼓励所有人与耶稣基督建立终身甘甜的关系。这就是鼓励哈，是赢得人听到的心。我们要建立友谊，领人得着救恩。美国一位著名的牧师马丁·路德·金，他曾经说过，如果我们开始在重要的事情上保持缄默，那么我们的生命就开始步向完结。今天这篇信息如果没有办法挑旺你的心，鼓励你跳出你自己的世界，可能是我预备信息预备的不好，或者是呢你错过了信息的重点，总之就是有一些地方错失了。个人使命不是好好保存起来的，就好像是我的个人财产。建立个人使命包括要跳出个人所熟识的环境，我就是这样做了。让我们来低头祷告。你如果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作为你的救主，那么你现在就要做这个决定，真是何等重要的时刻。耶稣基督他永远活着，也要活在你的生命当中，但是呢，需要你更清楚地聚焦生命，这真是何等重要的时刻。你要靠着信心，你要告诉主耶稣基督，你真的需要他来做你的救主，做你唯一的救主，做你的盼望，是你前进的动力。你若是已经认识了耶稣基督，这一天的信息便能够让你明白你个人的使命。我希望信息结束之后，你能够写下你的个人使命。我的使命则是在我自己有生之年，尽可能的向更多的人来宣讲圣经的真理，务要准确、清楚，还有务实。这就是我的使命。今天信息的分享是再一次经历完成这个使命的甘甜。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天性内心昏沉的，长期的习惯把事物牢牢地抓住不放。世界叫我们不要多谈宗教，我们如果妥协就是多么的愚昧啊！但愿我们以亲切和具有吸引力的方式来向人传讲福音。求你保守我们，使我们不会以真理来攻击别人，同时又不会失去立场。求你帮助我们取得平衡。感谢你预备各位听众朋友的心，我们能够互相的帮补我们彼此的需要。感谢你让我们在这里相聚，生命影响生命。求你特别使用今天的信息，如果只是一句话语，愿这句话语烙印在我们的心中，永远不会忘记。 那些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人，求你带领他们归向你自己，愿你的旨意成就。我们如此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敞开你的自己， 握住一个真正的你。
你准备好写下你个人使命的宣言了吗？你正在收听建立遗产系列，讲题是建立个人使命的遗产。下一次史文道牧师会继续为你讲述建立遗产这个系列，请继续收听。以上信息建立个人使命的遗产于2004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14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文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信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4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文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